我同大家係講過，我會留翻係約拿書喺度復活節嚟到講。今日就係復活嘅主日，讓我哋一齊嚟讀一讀約拿書。約拿書相信係我哋基督徒都係最熟悉嘅經文，因為係講到約拿先知係被大魚係吞咗三日三夜。我哋一齊嚟睇呢一部書嘅時候，睇下會唔會係呢一篇道係啟示我哋去諗啲我哋從來未諗過嘅嘢。約拿書是十二先知書的第五卷，是四章的書，一共是四十八節的經文。約拿書的作者當然就是約拿先知，他是加利利的人。有在這個約翰福音七章五十二節，有人說加利利是沒有出過任何的先知，其實是錯的，因為我們知道加利利起碼出過兩位先知，这两位先知都是十二先知书里面的先知，约拿和拿鸿。这两位先知他们的预言相隔大概是100年，他们的对象都是利利未。约拿就成功地是使到利利未人来到悔改，但是150年后利利未就是透过拿鸿先知的预言，再这个审判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以致利利未是遭到是滅國。在到列王紀下的十四章二十五節，我們知道約拿大概是在到公元前760年的人，他是在到加特希佛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加特希佛就是在到西布倫支派，因為約書亞記十九章十三節告訴我們聽，而这个地方亦都在拿撒勒的北边，大概是14里。约拿先知的爸爸亦都是一位先知，他叫做阿米泰。阿米泰的意思就是真诚。如果你是约拿先知，而神要派你去外邦人的地方来到传福音，希望你，我相信你最不希望神派你去的地方就是利利未。利利未是亚述国的首都，利利未人是出名是残暴是凶暴。在这个叙利亚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 Nabi Yunus， Nabi 就是先知的意思， Yunus 就是约拿，约拿先知就是那座山的名字，就被人是被这些考古学家是有些头水，于是他们就开始发掘，结果他们掘出了整座的古城利利未。约拿书可以说得是旧约的宣教书，亦都可以说旧约当中唯一位被差派去外邦人的先知就是约拿。那你说拿鸿呢？拿鸿先知只不过是写关于利利未的预言，拿鸿先知自己是没有去到利利未这个地方。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就是 pigeon。而約拿書每年在猶太人的贖罪日都會是被朗讀。相信約拿書最出名的就是那條大魚吞了約拿三日三夜，但是有很多人都很懷疑究竟這個是神話還是真的可能發生的事。在1891年的2月有一隻船叫做東方之星，在南美的 Falkland Island 附近，他们是看到有一条鲸鱼，这只船是打鲸鱼的船，所以他们立刻就派出了两只艇，在这个艇上是用长叉希望去捕获这条鲸鱼。结果鲸鱼是整沉了其中一只船，有一个船员是死了，另一个船员叫做 James Bartley， 他是失踪了。结果最后他们都捕获这条鲸鱼，还劏开这条鲸鱼的肚，发觉原来 James Bartley 在到鱼肚的当中，当时他已经在到鱼肚里面有15个钟头，胃酸是将这个鱼的胃酸是将 James Bartley 的双眼是揦慢了，而他的皮肤都被这些胃酸是漂到白晒，但是他没有死到，他是活了11年，去到是他32岁的时候，他这件事发生他是21岁，去到32岁的时候他先至是去世。人称这个人叫他做现代的约拿先知。这件事是在报纸上都有刊登到。有人说 这个 James Barley 只不过在鱼肚当中是15个钟头，但是约拿是三日三夜，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绝对相信约拿先知其实是死了而复生，他是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死了，然后是翻生。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他说好似约拿在鱼肚入面三日三夜，人子都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然后复活。所以我相信约拿其实真是死而复活，就是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刚才说那条鱼就是人家认为最大的神迹，其实在著约拿书入面有起码十个神迹。例如当约拿知道自己要去是尼尼微，他就上船去他斯，结果神就刮起很大的风，这个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那些水手很害怕很害怕，所以他们都抽签希望是找出个罪魁祸首，结果个抽签就抽到是约拿，这个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他们惊到将约拿抌落个海入面，当约拿被抌咗落海入面，那个风暴就立刻停止。嗱，呢个系第三个神迹。而第四个神迹就系嗰条大鱼出现嘅时间同埋地点都系啱啱好。第五个神迹就系约拿喺度大鱼嘅肚入面。嗱，呢个故事系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系、你哋熟悉嘅，就系约拿喺大鱼嘅肚入面三日三夜，佢系冇死到。嗱，呢个本身系一个神迹。但是若果约拿真的死了在大鱼的肚里面三日三夜然后复活，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任你怎么看，这个都是一个神迹。而在这里第六个神迹就是鱼将约拿是套到上去旱地的上高。第七个神迹就是去到尼尼微，神是做了一棵的卑麻，这棵的卑麻是一日成长遮住约拿。第八个神迹是神差派一条虫是将这个卑麻是吃了。第九个神迹就是神又使到炎热的东风是吹在这个约拿的身上。这个其实我们等阵会看到，同埋第一个神迹就是神令到是海入面刮起大风，是一个首尾的结构，一头一尾。而最大的神迹相信就是全个尼尼微城都悔改了。有人说全城悔改、全国悔改是可信吗？ 是信得过吗？其实讲到明这个就是神迹来的。如果是神迹当然就是没有可能的事，如果有可能的事我们都不会叫它做神迹。但是也都有人会打烂沙盘问到笃，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妨用人的理智来到推理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令人自信。我们知道尼尼微人其实本身他们是信神的，他们的神就是大滚神，而大滚神是鱼的神，是一条鱼的神。他们亲眼见到一条大鱼是将约拿先知是送到尼尼微，他们见到自己所信的鱼神都被神来到制服，都被神来到差派，将是尼尼微送到将约拿送到他们的眼前来到向他们传福音。那你说这个值不值得令他们相信？第二点就是约拿被鱼吞了落肚，刚才讲 James Barley 这个现代的约拿先知被鱼的胃酸拿到全身白晒，相信约拿先知去到尼尼微亦都是全身白晒。有个这样的人来到同你传福音，你会不会相信这个人真的从神而来？第三点就是尼尼微人他们都是很残忍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你要知道尼尼微人有多残忍，你要听回我讲那红书讲到尼尼微人他们的残酷。第四点就是他们的悔改是从人民开始一路传到去皇室，然后再由皇室是下令叫全国的人来到是悔改，禁食是披麻蒙灰来到悔改。而第五点就是我相信他们有圣灵的感动令到他们是悔改。 每个人能够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听。而其实最有力的一点，我相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听，他说末世利利未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约拿先知和他们传达神的话语，他们就悔改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要讲是约拿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刚才我们都讲过，耶稣基督自己说，好像约拿先知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耶稣基督都会在地里头三日三夜而复活。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同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而在复活节有另外一节经文我们是很多时都会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Pastor Eric一个月前来到粤语部跟我们讲福音的流利性，就是讲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见到经文有成两次是提到是照圣经所说。我们知道保罗的时代是没有新约，还未有新约，所以保罗所讲的照圣经说，其实他是讲的是旧约。那你就拗晒头了，你说旧约几时有讲到耶稣基督在三天复活？但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就告诉我们，第三日是一日非常之的日非常之特别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一章，神是创造万物，在第二日他没有给他自己的创造之物是有任何的祝福，但是在第三日他就祝福了是两次。在创世纪的一章十节和一章十二节，经文都说神看着是好的，讲了两次。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喜欢在礼拜二，也就是第三日来到是结婚。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用我们留意耶稣基督参加一个婚礼，就在到第三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我们的礼拜六，我们的礼拜日是他们的第一日，我们的礼拜一是他们的第二日，我们的礼拜二是他们的第三日。所以犹太人都喜欢在礼拜二或者第三日来到结婚，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神双倍的祝福。为什么神要祝福双倍地祝福第三日？是不是他一早已经是预表了，暗示了给我们听，他爱子的复活将会是第三日。第二件在这里旧约的故事，就在这里挪亚方舟，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八章四节告诉我们听，挪亚方舟登陆的日子是旧历犹太人旧历的七月十七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挪亚方舟登陆有什么意思。洪水是代表是神的审判，所以登陆就是代表脱离审判，脱离死亡。而七月十七日又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原来犹太人的旧历七月十四日是逾越节。但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要到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神先将七月十四日的日子改到去一月十四日。但是在旧历是七月十四日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亦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日子，是 Good Friday。今日是复活节，我们见到 Good Friday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在这里逾越节。而这个挪亚方舟是三日后，亦即是七月十七日是登陆，是代表是脱离死亡。这个正给我们见到，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会在三日后来到复活。更有趣的在这里创世纪的八章八节，讲给我们听，挪亚方舟登陆之后有一只鸽子是传来好消息。我们讲过 約拿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鴿子，而我們看到就是約拿先知是將好消息，是將福音是傳到去利利微。第三個故事就是亞伯拉罕獻以撒。我們看到神叫亞伯拉罕獻以撒，亞伯拉罕相信就算他殺了以撒，神都會令到以撒能夠復活。但我們怎知道，在希伯來書的11章19節講得很清楚，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相信他殺了他的兒子以撒，神仍然是能夠使到以撒復活。那為什麼會是第三日呢？我們讀埋創世紀的22章3至4節，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爐，帶著兩個仆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觀看，看見那地方，那地方就是摩利亞山。他三日之後是到那個地方，三日之後他是去獻以撒給神。我們看到當神是跟以撒話叫他獻，跟這個亞伯拉罕話叫他獻以撒，他的心裡面已經覺得他的兒子死了。有很多的神學家、聖經學者都注意到經文裡面剛才讀的經文，創世紀22章3至4節裡面的文法、裡面的次序都很顛倒。原因很簡單，就是讓我們看到亞伯拉罕已經是心很亂很亂，他的心裡面已經覺得他的兒子已經沒了，是獻了給神。三日之後，當他知道不需要獻以撒的時候，正如好像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他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這個就是三日後所發生。亞伯拉罕絕對知道他獻以撒是一個預表，是一個預言，所以他叫那個地方做耶和華以勒，意思就是耶和華必會預備。這個地方就是摩利亞山，在這裡很多年後，耶穌基督在各各他的山上為我們釘十字架，這個各各他的地方正在摩利亞山的山上。而最後一個例子是耶穌基督自己給的例子，就是約拿先知的例子。當一班的法利賽人來到問耶穌基督是拿一個神蹟來看，耶穌基督在這裡馬太福音12章39至41節，他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的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因當審判的時候，利利未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利利未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看啊，在這裡有一人比約拿更大。我們看到一人比約拿更大的是指耶穌基督他自己。耶穌基督講得很清楚，約拿是一位先知，他亦都講俾我哋聽，約拿的事是一個神蹟，是預表住他自己的三天的復活。其實約拿書的大綱是非常之的簡單。我哋見到當神叫約拿去尼尼微傳福音的時候，他唔肯去。第一章就是話我不去，第二章是話我去了。他是被水手抌咗佢落海，被大魚食咗，吐翻佢上個岸度去尼尼微，佢冇辦法，佢只可以去。第三章是講到佢喺度尼尼微嘅時候嘅事蹟，所以是話我到了。第四章是他去了傳了福音，利利未人整個城是悔改，他很生氣，他說我不應該來，所以第四章的題目就是我不應來。我們看到神叫是約拿去利利未跟他們傳福音，但是約拿就走了去他斯，他斯在西班牙的南邊，叫他去東他就去西。他是走了下去約帕這個地方，是坐船是去他斯。約帕這個地方很有趣，因為我們知道在新約另外的有一位使徒是彼得， 神亦都同样叫佢传福音俾外邦人，佢亦都系好唔愿意。最后神系从天上降咗一箩不洁嘅动物嚟啊，俾佢食。佢话彼得啊，你食咗呢箩嘅不洁嘅动物啦。原因好简单，就系佢同佢话啊，而家我要你传福音俾外邦人吓。我哋以前系有洁与不洁嘅呢一个戒例。而家唔需要再守，而家你可以去外邦人嗰度，係向佢哋嚟到係傳福音。嗱，我哋見到當呢件事發生嗰陣時，彼得就喺度約柏呢個地方，係記載喺《使徒行傳》嘅第十章第八節。當係約拿上咗呢隻船預備去他斯嗰陣時，突然間就起咗大風。嗱，嗰啲水手佢哋都係好有經驗，佢哋都知道啊，佢哋都係好熟悉喺度地中海一帶嘅天氣啊，嗰啲氣候，佢哋都知道呢一個並唔係普通嘅一場嘅風暴，佢哋都好驚，佢哋都開始係向佢哋自己嘅神嚟到係祈求，佢哋將船上邊所有嘅貨物都抌曬個海度，希望隻船輕啲唔會沉，希望用自己嘅辦法嚟救自己。他们是抽签，结果是抽到约拿出来。约拿跟他们说自己是因为躲避逃避耶和华，所以才有这场的大风浪。那些的水手他们变得很害怕很害怕。为什么他们要将那些包袱扔在入海里面？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想靠自己的能力是来到是救赎自己。但是人永远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到救赎自己。这个是其他所有宗教所教，基督教是很不同，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与神的关系。我们看到在我们来讲，不是靠自己来到得救，就是好像这班水手想做的一样，但他们不成功。约拿说，他说只要你将我举起来扔入海里面，这个风浪就会平息。约拿书的一章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要救赎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到，有一位代罪的人来到是替我们是赎罪，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到救赎自己。约拿说，你将我扔在海里，这个风暴就会平息。就好像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神给我们的审判就会是止息了，就会是平息了，因为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代替了我们，他是替我们赎了罪。当那些水手用尽自己的办法都不能够救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向神来到呼求。在约拿书的一章十四节经文说，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一节的经文是令人读了是拗晒头，因为我们见到约拿刚刚才讲给那些水手听，自己不是无辜的，自己是有罪，他是逃避神，以致是得到神的审判，所以为什么他会是无辜的呢？这节的经文为什么会说无辜？我相信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约拿是扮演一个角色，他是扮演一个救赎的角色，所以经文说他是无辜。这个不是我自己说，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说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就好像刚才我们讲以撒一样，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亦都是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代罪羔羊，亦都是耶稣基督的赎罪。另外我们看到约拿书的一章十四节，水手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这节的经文有两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就是最初的水手都是向自己的神来到求救，但是现在你看到那些水手是向耶和华来到求救，他们都说，他说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到我们的死亡，情愿是约拿这个人死了，好过我们自己去死。我们看到他们为了避免神的审判，他们甘愿是将一个无辜人是牺牲了，来到是救赎自己。他们是愿意将约拿推落个海里面。我们看到约拿没有自己跳落个海，他知道原因是什么事，其实他要平息神的风浪，他自己跳落去就得。但是他叫水手推他落去，就好像耶稣基督 是藉着人的手来到将他钉上十字架，以致他是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救赎，接受他的人的救赎。当是约拿被推了下海之后，风浪就平息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我们身上边的审判就被平息了。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有一节的经文，令我想起和约拿书一章十四节是很相似。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是大祭司讲的，大祭司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说，他说情愿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好过我们通过都要灭亡。而正是好像约拿书一章十四节的水手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情愿约拿死好过我们死。我们看到这个正是福音所说，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生存。在这里约拿书一章十六节很有趣，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整个这个过程都好像是一个人得救一样，这班水手他们得到救赎之后就向耶和华来到许愿，来到感谢耶和华。好像一个人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得到救赎之后是向神来到是许愿，来到是感恩，是一模一样。约拿被人扔了海里面发生什么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那条鱼即刻就走来一啖就吞了约拿落肚，好像那条鱼就等了在那个船的旁边等着约拿落来是吃了它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啊？很简单，因为经文的一章十七节的确说那条鱼是吞了约拿，但是在一章十五至一章十七或者一章十六至十七当中所发生的事，经文是记载在这里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章当条鱼未吃了它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在约拿书的二章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二章五节又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有没有见到其实它是跌了下去深渊，跌了下去海的深处，差不多去到海底，那些海草都缠住了它的头，它是跌了下去深海里面。有人计算过一个人跌了下去水里面向下沉的速度有几快，他们计算过差不多是一千尺是一分钟。你说沉得很快，一分钟一千尺，有很多人走路说不定都没有走得那么快。咁沉咗几耐呀？平均呢个地中海嘅深度係4500尺。点解要用平均呀？明明个经文话係深渊，係深处，海嘅深处係好深嘅海，所以有条咁大嘅鱼一定係好深嘅海。但係我就想用平均嘅数字俾大家见到，平均嘅数字都能够证明我要证明嘅嗰一点。4500尺就係平均嘅深度。一千尺一分钟，即是说他沉了四分半钟。一个人来讲只要两至三分钟没有氧气就死了。在一个平均的深度他已经是不能够生还。你不要说他在这里深渊，在这里深处是死了的。另外我们见到约拿书的二章二节讲什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自己都说他已经是去到阴间，所以我相信约拿是死了之后那条鱼是吃了他，以致他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死了之后鱼再将他吐出来，吐在这个旱地上高，他就去跟利利未人来到是传福音。他去到利利未跟利利未人说还有四十日利利未就要倾覆。四十日很有趣，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代表是测试，是代表是等待。洪水泛滥在地上 四十日，呢个系创世纪嘅七章讲俾人，讲俾我哋听。喺到呢个出埃及记嘅二十四章，话俾我哋听，摩西上咗西乃山系四十个昼夜。民数记十四章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喺旷野系四十年。以利亚先知佢为咗逃避系耶洗别，喺住呢个列王纪上十九章话佢一路跑，跑咗四十个昼夜，去到神嘅山，去到何烈山。而耶稣基督喺度旷野被撒旦系引诱咗四十日，喺度呢个马太福音嘅四章、马可嘅一章同埋路加福音嘅四章。约拿佢传嘅系一个审判嘅信息，毫无疑问。喺度约拿书嘅三章四节经文话：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利利未必倾覆了。呢一度我哋见到，甚至觉得佢好似有啲幸灾乐祸啊！你甚至喺佢嘅信息上高加多哈哈两个字都唔过分啊！哈哈啊！再等四十日，你们就倾覆了。好多时我哋喺恩典时期嘅呢啲人，我哋听福音咪听得多，你听到麻木晒啊！俾人叫我哋话：哎呀，你信啦啊！但听日先啦，后日先啦啊！下个月先啦啊！出年先啦。你睇下喺度约拿书入边，当呢一个信息嚟到利利未人，发生乜嘢事？喺约拿书嘅三章七至到九节啊，那个王就即刻颁发下令，叫所有嘅人都禁食，连牛同埋羊都唔可以食草，连水都唔可以饮。人同畜畜生都是禁食，另外都披上披麻是蒙灰，连动物都 是要披麻蒙灰。你能不能够想象同你啲猫猫狗狗都披麻蒙灰啊？各人都切切是求告神，各人是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全部悔改，不再是做他们的强暴，他们的恶行的事。于是在这里约拿书的三章十节，神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毫无疑问，约拿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我亦都在以前讲过，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圣经学者都只是喜欢注意，将注意力放在神的恩典、怜悯、爱，绝对不会讲神的审判，就算讲都是轻轻地略过。但我们见到真的审判是能够令到人家悔改，一个审判的福音，一个审判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是靠我们讲神有几慈爱几怜悯。你见到约拿他没有走去跟利利未人说：哎呀，神爱你们啊，神是怜悯的神啊，你们悔改啦。他讲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在住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我们讲这个系列讲过很多次。神说一个人能够是耶稣基督说，一个人能够是改过，完全都是因为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怎样感动我们啊？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叫做为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为审判呢？就是知道如果我们不悔改，审判就会来临。就是好像那些利利未人一样。什么叫做为义啊？就是要接受那一位义人耶稣基督，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看到在这里约拿书的三章十节说神后悔。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你的神这么没用的？神都会后悔的，我们就说后悔而已，时时都做错事。为什么神应该是明知，应该是知道过去未来，为什么他会后悔？但其实希伯来文这个 Naka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叹息，就是喘气，就是忧伤、伤心的意思。不是说神是改变，而是当神见到人改变的时候，他就叹息，他就伤心，他就不降所说的灾。可能仍然都是有很多人会得是不服，会说经文明明说神不降所说的灾，那还不是神改变？ 但我哋要知道，我哋喺度讲紧十二先知书啊，我哋见到先知书入边嘅信息都系，若果系悔改嘅，神就赦免；若果唔悔改嘅话，审判就会来临。嗱，试问啊，利利未人悔改，究竟神系咪应该赦免佢哋、宽恕佢哋，定系应该仍然系救赎，仍然系审判佢哋？嗱，相信呢一个答案系好清楚，唔系神改变，而系人改变。嗱，呢一个悔改呢个字喺度圣经入边一共出现咗系40次。约拿其实都系以色列人嘅预像。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神系叫以色列人系向外邦人嚟到系传福音，将呢个祝福系赐俾佢哋。但系好可惜，我哋见到以色列人系衰咗。我哋见到就算喺亚伯拉罕嘅时候，神已经同亚伯拉罕话喺度创世纪十二章二至到三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嘅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可惜，以色列人是没有做到神叫他们所做的事，甚至他们自己都拒绝了接受救主。他们是衰了，就好像约拿一样，在树一章二节，神叫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他是逃避，他是衰了。但我们看到在第三章他是成功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会是好像约拿一样，是有两次的机会。以色列人会要经过七年的灾难，在灾难其中是有两见证人是以色列人，还有是有144,000的犹太人，他们都会一起来到是传福音给全世界，以致全世界都会是听到福音。在那段时候就真是福音是传遍全世界。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约拿都是一样，都是要经过一些苦难。约拿就是被人抌落海，被这个大鱼吞了。以色列人都要经过一场灾难，他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好奇怪，有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约拿书是有四章？其实三章就乜都够晒啦，讲到嗰啲利利未人得救啦，悔改啦，咁皆大欢喜，喜劇收场。好多我知道好多嘅姊妹佢哋睇韩劇啊，睇嗰啲电视片集都要走去个结尾度睇睇先，究竟係喜劇定悲劇？悲劇就唔睇啦，喜劇就睇下。点解会有第四章嘅呢？约拿书。如果我哋去传福音，如果有一个人信主，相信我哋都眉飞色舞返到嚟周围讲俾人听，讲个不停。你唔好话成人信主，成个国家信主更加係不得了。点解约拿佢会仲係嬲爆爆，佢仲会係嬲晒成村人？我哋有好多嘅人读圣经，佢哋都会有唔同嘅解答。有人话佢话因为约拿是不喜欢是外邦人，所以神叫他去尼尼微，他不喜欢去外邦地方，他就去了他斯。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说他斯是在到西班牙的南边，他斯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又有人说因为约拿是不喜欢是亚述国，因为亚述国的人是很残忍，他还怕，可能怕尼尼微人会杀了他。但是你又不要忘记，在第三章他和利利未人传福音是怎样传的？是个审判的信息。你们还不悔改审判40日就来到了。你看他怕不怕？他一点都没怕。又有人说他是自私，他不想是利利未人得救，就是好像浪子的哥哥一样。我们知道浪子要爸爸是分身家，然后他是将全部的身家花晒。然后他回到他的爸爸的家，他爸爸见到他很开心，即刻找人宰肥牛大排筵席。但他哥哥就不开心，他哥哥说我一直留在你身边爸爸，但你从来都没有是为我是做这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约拿来到自己答我们。在到约拿书的四章二至三节，我们见到约拿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自己答了，为什么他要逃往他斯啊？因为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跟神说，他说你叫我跟人传福音没用的，那些人不会改的，但是你就是那位怜悯慈爱的神，你又不会惩罚他们的，你又找找我来搞，你又吓吓他们的而已嘛。他经文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何时他在本国的时候跟神讲过话？原来在列王纪下14:23-27有记载约拿先知的事。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当政，耶罗波安二世不是那个在这里开国的时候的耶罗波安，这个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他在撒玛利亚登基，他是做了王41年。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是陷以色列人于罪里面。这个经文说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同埋当年的耶罗波安一样。于是神就派遣他的仆人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去跟他讲说话。跟他讲什么说话？神要祝福你，神要扩张你的领域。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一个这样的王，神还要走去祝福他？原因很简单，因为神是怜悯，神是怜悯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的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神仍然希望祝福他的子民。但是很可惜，越是祝福耶罗波安，他是越来变得是越坏的一个皇帝。所以约拿说是没用的，神这些这样的坏人你要惩罚他才得的，你不可以走去继续祝福他，继续帮他，没用的。但是你这位神就是富于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会这样做的，你不会真的惩罚他。你又走来难为我了，又叫我走去向利利未人传福音，这班人还恶过是以色列人，你叫我走去传福音，你真的找我来搞的啫。所以他说我要坐在利利未的城门口，我要看下利利未的收场是怎样。他坐在城门的东面看住利利未城，看下他们会怎样得到什么的收场。他越坐就越热，太阳晒住他。于是神就派一棵的蓖麻是生长，这棵蓖麻就遮盖他。约拿非常之开心。但是神就即刻派一些虫来到吃了这棵蓖麻。约拿就变得好不开心，他又发脾气。他跟神说，他说一棵这么好的蓖麻树，你为什么要将它杀死？神跟约拿说，他说为什么你生气？这棵蓖麻树又不是你种的，一夜生出来一夜死了，你都尚且咁珍惜，他说何况利利未人有120,000的人不懂得左右手的分别。什么叫做不懂得左右手的分别呢？就在以赛亚书的7:15所讲的一样，未能够懂得善恶，这些是2岁以下的小孩子，就有120,000人。神说加上他们的父母，加上他们的祖父母，起码都600,000的人口。他说我怎么能够不爱惜这班人？这个约拿书就是这样完了。那你说牧师你都未有解释到，他说为什么会有第四章？其实约拿书有第四章的原因是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整部约拿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我们看到第一章就是约拿，他是至死不从，神叫他传福音，他走了去是他斯，至死不从， 而喺到第四章，佢仍然都系至死不从，系有一个首尾嘅呼应，大家能够见得到。另外仲有好多嘅首尾呼应啊！我哋都讲过十二先知书每部都有首尾嘅结构，但我都冇时候讲。但系约拿书嘅首尾结构实在太精彩，我要花多少少嘅时间。嗱，我哋见到当约拿系逃避离弃神嗰阵时，神仍然都系帮助佢。啊！喺度一章十七节，命条大鱼系吞咗佢，喺海入边将佢系装到去利利未嚟到系帮佢系完成佢嘅事工。而喺度约拿书嘅四章六节，我哋见到约拿坐喺度有太阳晒得佢好唔耐烦，神就揾棵蓖麻嚟到系俾佢遮阴。我哋见到就算吓、啊、我哋逃避神，神都系爱我哋，神都系保守我哋，感谢主。但是神亦都有是显出我们罪的时候，又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到约拿书的一章七节，见到水手在到抽签，居然抽了约拿出来，显示出他的罪。我们见到那棵蓖麻树遮住约拿，遮得他很开心，但是神就命一条虫来到食了这个蓖麻，将它显现出来。神仍然当我们逃跑，神仍然都会是指示俾我哋见到我哋自己嘅罪，甚至神系会俾我哋有啲灾难，好似喺度约拿书一章四节有狂风大雨，同埋四章八节有炎热嘅东风，又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就系好似系这个亚摩斯书入边，神系降灾俾以色列人，然后问你们还不归向我？虽然约拿系咁逃避，神仍然保守。神仍然有时降啲灾难俾佢，等佢知道能够明白，能够改过，能够系翻嚟寻求耶和华。约拿佢唔能够明白点解神系咁富于恩典怜悯啊！佢话神吓点解咁怜悯？其实神对佢嘅怜悯仲大啊！你睇下利利未人都唔需要呢一切，佢哋就已经悔改啊！但系约拿自己，就需要神是穷追不舍。我们的这位神就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就是约拿书四章二节所讲的这位神。其实这一节的经文都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上半月在一章九节都是讲出神的属性，在一章九节所讲的是神的大能，他就是那位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神，他亦都是那位在到约拿书度显现了十个神迹来到是给人类那位神。我们见到这一位神亦都是经文当中所讲的最重要的经文，在到二章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位神就是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等待人来到是被救赎。我们见到亦都同是今日先知的名字是很吻合。先知的名字约拿就是甲子。甲子代表是和平。这位神是愿意人是同他是和好，以致他是给我们有机会有救赎的恩典。我们见到有很多人未接受神的人，他们都是逃避神，但当他们逃避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越走越下坡。其实在这里希伯来文的下道这个字是 Yarad 或者是这个 Radam 这个字，我们知道就是向下走。约拿就是向下去到这个约帕这个地方，跟住是落咗船，又向下行，跟住去到舱底，跟住是入咗鱼肚，甚至是去咗深渊，甚至是去咗阴间。有好多人情愿是去到阴间，情愿死，佢哋都唔情愿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哋呢位神就是满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是千祈不要有此无恐，以为这位神是永远地等待，好像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是认为这位神的容忍是有限的。这个那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见到同样是利利未人去到那红的时候，我们见到因为他们不悔改，神的审判就来临。神的忍耐，我以前讲过，好像广东人煲汤一样，你可以慢慢滚，你可以滚好耐就得，但是要小心，随时可能滚泻。滚泻就是当神的怒气，他的烈怒，他是临到人的时候，这个就是罪，就是不能够是翻转的时候了。今天是复活节，好感谢神，我们是能够讲约拿书，给我们见到恩典是出于耶和华。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是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是拣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妨亦都看一看，亦都好像是约拿的事，亦都好像是很多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一样。其实我们基督徒好像保罗说，应该是我们的旧我已经是被埋葬，我们的新我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像约拿那样，我们都是一个是新造的人，一个复活的人。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仍然都会好像约拿那样，是会逃避神，离弃神。我们时不时都会上了去他斯的船，我们时不时都会在我们那棵的卑麻树的下低来到是发脾气， 发神的脾气。卑麻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安慰，是代表是舒适。好多时候我们就在到我们的卑麻树下低，实在过得太安乐太舒适，我们是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呼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工作。但我们要记得，我们那棵的卑麻树是神所给我们，他要几时收回，他几时都可以收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已经是信主的人，能够是走出我们的这棵卑麻树，能够是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将神放在首位，来到是继续地侍奉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是复活节，你给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信息，一个救赎的信息。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致你都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使到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我们每一个未信你的人都能够是接受你，拥抱你。愿我们已经接受了你的人都能够是行出来，不要只是坐在我们那棵的卑麻树下低来到是发我们的脾气。愿我们都能够是将你放在首位，继续这样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荣耀你，来到去歌颂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